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自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班宁及泰勒斯维尔智联会的男女青年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乌西铎会长将主持这场大会。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dear friends,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第二场的总会大会。本场大会由多马孟孙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我们要向现场及透过电视广播参与本场大会的人，以及透过网际网络和世界各地支联会中心透过卫星转播收看本场大会的人致上问候之意。本场大会的音乐由犹他州本宁及泰勒维尔地区支联会男女青年所组成的唱诗班提供，指挥是利亚泰伦，管风琴诗琴是邦宁、古德里弗和马格兹。唱诗班将献唱《锡安荣耀兴起》，为本场大会揭开序幕。接着由继续员姜文汉长老做开会祈祷。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这安息日，我们很谦卑的在这里聆听总会大会。我们寻求能够得到启发与升华，能够在全世界各地，在各个国家教导各个人每个人民。我们感谢您天父，我们感谢您的救恩计划，以及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我们感谢您对我们的完美的爱，如此的了解我们每一位您的儿女，知道我们的忧虑。我们祈求今天所有演讲的人都能够向我们宣讲真理以及复兴的福音。亲爱的天父，我们祈求我们在今天所感受到的一切，我们都能够遵照您的旨意改变我们的心，我们能够有更深的归信，我们会能够有能力来祝福我们的家庭，来祝福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姐妹，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能有这个立在上的福音基础，能够走向永恒。这是我们的祈祷，奉我们的救主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choir just sang, I am a child of God.
赵斯班刚才献唱我是神的孩子，现在亨利艾宁会长要提出教会总会职员及其余70员名单进行支持表决。接着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主多马贝利长老和罗素培勒长老演讲，在他们之后由70员赖瑞霍克长老演讲。
It is proposed
that we 我们支持多马孟孙为先知、先见、启示者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一资理，迪特·乌西多为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裴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成员：裴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纳尔逊、达林乌克斯、罗素培勒、理查斯考德、罗巴海尔斯、杰佛瑞赫伦、大卫贝纳、昆丁科克、陶德克里斯多以及尼尔安德森。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资历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也请同样表示。杰伊·简森长老已从70员定额组会长团的成员里卸任，凡愿意与我们一同表示感谢者请举手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奎格·柯林森长老为70员定额组会长团的成员，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卸任教会史记员及记录员马林·简森长老，并举手表示感谢。赞成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史蒂文·舒为教会史记员及记录员，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卸任70员第一定额组成员齐斯·西比、杰伊·简森、马林·简森及奥大维·德诺里，并颁授他们总会荣誉退休人员的头衔。兹提议我们卸任70员第二定额组成员齐斯·爱德华兹长老及赖瑞·吉鹏长老，凡愿意与我们一同对这些弟兄的杰出服务表示感谢者请表示。兹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70员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弟兄姐妹们，感谢各位的支持表决以及你们的信心、奉献和祈祷。我们接下来要很高兴能够聆听裴道长老的演讲。今年夏天，我走到了人生中一个特别的里程碑，也就是我90岁的生日。每走到一个里程碑，回顾过去的事件和经历，
是件很有用也具有启发性的事。听我演讲或读我这篇文章的年轻人可能不觉得活九十岁有什么稀奇，但是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能活到这样的岁数是个了不起的成就。我每天都感谢天父让我这么长寿，在我一生中，这世界发生了许多改变。我看到了工业时代的崛起和资讯时代的发展，大量生产的汽车、电话和飞机都是我小时候的伟大发明。今天，我们找寻、分享和使用资讯的方式几乎日新月异。我到了这把年纪，对我们所住的这个改变迅速的世界充满赞叹。今日许多的发明激发了想象，有无限的潜能，那让我们过更好的生活。在周遭这一切节奏快速的改变中，我们更要恳切的祈祷，努力维护耶稣基督福音的价值。其中有些价值已经到了濒临失落的程度，那些最顶端的价值也是敌人攻击的主要标的，就是婚姻的神圣性和家庭的核心价值。这两者是一个家的定锚和安全港湾。天父的每一位儿女都要在这样的家里得到良好的影响，并学习其他永恒的价值。家人在庆祝我90岁生日的过程中，开始帮助我回想和感谢这一生中的许多经验。例如，我的侄子跟我分享了他所收集的一些信件。那是将近70年前，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太平洋塞班岛的海军基地写给父母的信。在这些信件当中，有一封特别引起我的注意，那是我写给母亲，请她在1945年的母亲节当天打开来看的。我想向各位读出这几段文字，希望大家能明白我为什么永远感激我亲爱的父母在家中教导我的那些事情。对我而言，他们是良好父母的最佳典范。将婚姻及妥善养育子女置于首位。1945年母亲节的那封信是这样开头的：亲爱的妈妈，过去四年来，我很遗憾无法与您共度母亲节。每年我都想回家过节，告诉您我多么爱您，多么想念您，但是今年又无法如愿，只好退而求其次，透过这封信寄上我的思念。我今年比以往更能明白拥有一个好母亲所带给我的祝福。首先，我想念你曾经为我做的小事情。每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从来都不需要担心会找不到干净的衬衫和袜子穿，我只要打开抽屉就能找到。吃饭的时候，我总是知道餐桌上一定有我最爱吃的食物。到了晚上，我也知道我床上总有铺着干净的床单，还有够暖和的被子，让我一夜好眠。能够住在家里，真是件幸福愉快的事。我在读前面两段的文字时，立刻对这些充满感性的文字感到讶异。或许在军营里，睡在蚊帐底下的行军床上，让我特别想念家。我给母亲的信继续写道：但让我感念更深的是您为我树立的榜样。我们的家庭生活非常愉快，所以我们想跟随您的脚步，延续我们在小时候所体验的那种快乐。您总是会找出时间带全家人到山谷里去。我们相信，从爬山到打球，您一定都不会缺席。你和爸爸从来不单独旅行，全家人总是跟着去。现在我虽然离了家，但我老是喜欢谈家庭生活，因为那是多么欢乐啊！我现在离开不了您的教诲， 因为我的行为将反映出我所受的家教，又能够称得上是诺玛贝利的儿子，对我真是人生的一大挑战。我以这个名分为荣，我希望我永远都配得上这个名字。我希望明年能够回去与您共度母亲节，打算给您看看过去四年来的一些美好时光。愿主因为您在这动荡的世界上做了许多美好的事情而赐福给您。献上我全部的爱，多玛敬上。当我重读这封信时，也重新回忆了我成长时期在家庭、知会、知联会及社区里的文化。文化是由一群人民的生活方式来界定的。对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所有成员而言，我们有独特的福音文化，一套独特的价值观和期望。这个福音文化或生活方式来自救恩计划、神的诫命及近代众先知的教训。这文化呈现在我们养育家庭和过个人生活的方式里。亚当所接受的第一个有关他城市职责的指派，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合法结婚，连成一体，不仅是为了下一代能继承大地做准备，也带来城市经验中所能获得的最大喜悦与满足。对于借着圣职力量宣布为今生和全永恒结合的婚姻更是如此。在这样婚姻下所生的儿女享有在别处找不到的安全。良好父母在家中所给予的教导，在今天这个普遍受邪恶势力影响的世界里变得更加重要。我们都知道，撒旦正试图腐化并摧毁我们社会的基础，也就是家庭。他处心积虑地在世界各地打击家庭生活，伤害中信的后期圣徒所秉持的文化和圣约。父母亲要下定决心，把家庭教育视为最神圣且重要的责任。其他机构像是教会和学校可以协助父母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但这项责任终归要落在父母身上。根据伟大幸福计划的安排，良好的父母有责任照顾和培养天赋的儿女。在我们身为父母的重责大任中，在教导儿女明白耶稣基督福音的这部分，我们可以获得许多协助和支持。我建议父母们做到五件事情，来营造坚强的家庭文化。首先，父母可以恳切祈祷，求天父帮助他们去爱、了解和指引他差来给他们的儿女。第二，他们可以做家庭祈祷、研读经文和举行家人家庭晚会，经常一起吃饭，让晚餐成为彼此间沟通和教导价值观的时间。第三，父母可以充分利用教会的支援网络，与孩子的初级会教师、青少年领袖、班级和定额组的会长团沟通。父母与那些被召唤并按手选派来教导他们儿女的人进行沟通，可以让他们了解孩子特别且明确的需求。第四，父母可以经常与儿女分享见证，鼓励他们遵守神的诫命，并应许我们的天父会赐给他忠信的儿女许多祝福。 第五，我们可以用清楚和简单的家规和期待，有益身心的家庭传统和活动来组织我们的家庭，并且实行家庭经济学，让孩子们做家事和赚零用钱，学习怎么用他们所赚来的钱来做预算、存钱和缴付十一奉献。这些营造坚强家庭文化的建议与教会文化息息相关。我们稳固的家庭文化能保护儿女不受敌人带火的箭的攻击。这些箭隐藏在他们经常接触的同侪文化、娱乐及名人文化、信用卡及名利文化以及网络及媒体文化里。稳固的家庭文化能帮助我们的孩子生于世界而不属世界。约瑟斐廷斯密会长教导说，父母的职责是教导儿女明白耶稣基督福音中的这些拯救原则，这样他们就会知道为什么要受洗，他们心里也会有强烈的意愿要在受洗后继续遵守神的诫命，使他们能回到神的面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是否想要拥有你们的家庭和儿女？是否想要与你们的父母及祖先印证在一起？如果想，那你们就必须要从摇篮边开始教导。你们不但要谆谆教诲，更要以身作则。家庭文告也说，夫妻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爱护和照顾他们的儿女。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养儿女，提供他们属世和属灵所需要的，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务，遵守神的诫命，并且不论住在何处，都要做一个守法的国民。依照神的安排，父亲应在爱与正义中主领家庭，负责提供生活所需并保护家人。母亲的主要职责是养育儿女，父母有义务在这些神圣职责中互相协助，是平等的伙伴。我相信母亲的角色主要在于养育和教导下一代，这是神的旨意。不过，我看到丈夫与妻子共同担负起真正的合伙关系更是美好，因为他们的影响力会互相交融，更能够彼此讨论有关孩子的事情，以及与孩子们沟通。邪恶以更阴险狡猾和厚颜无耻的姿态对我们的儿女展开前所未有的猛烈攻击，营造一个坚强的家庭文化能使他们多一层保护，让他们免受世俗的影响。愿神祝福各位锡安中的良好父母，他把他永恒的儿女托付给你们照顾。我们做父母的人与神合伙，一起在他的儿女当中促成他的荣耀和事工。我们有神圣的责任要做到最好。我这样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Elder Perry, I think you must be the youngest 90-year-old in the whole church.
谢谢你，佩利长老。你是教会里非常有活力的90岁的领袖。弟兄姐妹们，每次我享用新鲜成熟的番茄，或刚从树上摘下的成熟多汁的桃子时，就会想起60年前家父在犹他州哈勒蒂自营的一个小型水蜜桃果园，他在那里放了一些蜂箱来传播花粉，让桃树的花朵最后结成又大又甜的果的桃子。 家父很爱他那群温驯的蜜蜂，成千上万只蜜蜂分工合作，把桃花丛里采来的花蜜转化成黄甜甜、黄橙橙香甜的蜂蜜，成为大自然最营养的食物之一。家父对这个过程总是赞叹不已。事实上，蜂蜜是含有所有维生必要物质的食品之一。家父常常要我参与他的养蜂事业，只是我很乐意让他去照顾他的蜜蜂就好。不过从那时起，我对这群大约六万只蜜蜂的家如此高度组织化的蜂巢有更多的了解。蜜蜂会自动自发地传播花粉，采集花蜜，并把花蜜酿成蜂蜜。酿蜜是他们一种了不起的能力，是造物主赐给他们的本能。据估计，光是产生一磅 0.45 公斤的蜂蜜，这平均2万到6万只蜜蜂总共要采数百万朵花，飞跃相当于绕行世界两圈的距离。一只蜜蜂在短短不到四个月的生命里，能为蜂巢贡献的蜂蜜只有十二分之一茶匙而已。每只蜜蜂所采集的十二分之一茶匙蜂蜜，从整体看来，虽然看似微不足道，但对于整个蜂巢的生存却是极为重要的。蜜蜂彼此依赖，对少数蜜蜂而言是沉重的工作，会在全体蜜蜂都善尽职守的情况下变得容易多了。蜂巢一直是教会历史上一个重要的象征。我们在摩尔门经中读到，雅烈人在几千年前就带着蜜蜂来到美洲大陆。百汉阳选择蜂巢作为象征，来鼓励和启发先驱者携手合作，将大盐湖一带的荒芜之地开拓为今日这片美丽丰饶的谷地，而我们则享受着他们共同打造愿景和勤奋努力的成果。我们在许多圣殿建筑的内外都可以看到蜂巢的图案。我现在所站的讲台就是由戈登辛格莱会长家后院里的一棵核桃树做成的，而上面刻着蜂巢的图案。这些象征都见证一个事实，就是伟大的事是由许多热心做好事的手所促成的，而且减轻了许多重担。想想看，要是千百万的后期圣徒都能像蜜蜂一样专心致志地实践主耶稣基督的教导，那么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以完成多么伟大的事啊！救主曾经教导第一且最大的诫命，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救主这番话简单明了，但却具有深远重大的意义。我们要爱神，并且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我们的邻人。想想看，要是我们都能像基督的门徒那样团结一心，热切而忙碌地回应别人的需求，去为周遭的家人、朋友、邻居和同胞服务，我们能为这世界成就多少的好事啊！ 诚如圣经雅各书所记载的，服务才是纯正宗教的真意。我们读到教会成员在世界各地所做的服务，尤其是在火灾、洪水、飓风、龙卷风等天灾发生时所提供的人道救援服务，这些有迫切需求又令人感激的紧急应变措施，确实应当秉持着担负彼此重担的精神来持续进行。但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呢？我们出于基督般的爱，日行一善所做的许多微小善举，累积起来会造成什么影响呢？天父透过我们传给他所有儿女的爱，会随着时间累积而产生改变的力量。今日这动荡的世界比以往更需要这种基督的爱，在未来的岁月更是如此。这些日常简单的服务之举，单独看来或许微不足道，但若考虑汇集起来的力量，他们就像一只蜜蜂对蜂巢所贡献的十二分之一茶匙蜂蜜一样。我们对神和对他儿女的爱是有力量的。当这样的爱透过数百万个基督般的善举具体呈现出来时，就能用信心、希望和博爱这些具有维生成分的蜂蜜来提升和滋润这个世界。我们该如何做才能变得像勤奋专注的蜜蜂一样，让牺牲奉献成为我们的天性呢？我们之中许多人善尽职责的参加教会聚会，努力履行召唤，尤其是在星期天，这的确值得嘉许。但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在一周其余的日子是否也热心做好事呢？我们只是机械式的履行职责，或是真的归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呢？我们要如何在心中培养信心的种子，让它生植在我们灵魂的沃土？我们要如何产生阿玛所说的那种心中巨大的变化？那种变化对于我们的永恒幸福和平安是不可或缺的。要记住，蜂蜜含有所有维生的必要物质，而基督的教义和福音则是获得永生的唯一途径。只有当我们的见证从意念升值到内心时，我们才能有像救主那样的动力去爱人和为人服务。那时候，只有到那时候，我们才会深刻归信成为基督的门徒，能凭借圣灵的力量去感动同胞们的心。我们的心不再那么注重这世界的事物，我们就不会再切望世人的荣誉，或只寻求满足自己的骄傲，反而我们会培养出基督所教导的基督般特质。我们会温柔、温和，并恒久忍耐。我们会仁慈待人，不伪善，不诡诈。我们会对所有的人充满仁爱。我们会一直保有美德的思想。我们不会想要再作恶。圣灵会成为我们经常的伴侣。圣职的教义如同来自天上之路那样滴在我们的灵魂上。我并不是在鼓励狂热或极端的宗教行为，其实正好相反，我只是建议在彻底归信基督的福音方面，我们接下来要采取的合理步骤，就是借着把教义深化到我们的内心和灵魂中，使我们在行为和生活上能与我们所宣讲的和谐一致， 为人正直。这种正直能简化我们的生活，同时也会增强我们感受圣灵和别人需求的敏锐度。他们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喜悦，为我们的灵魂带来平安。我们若悔改自己的罪，又借着遵守诫命来跟从救主，就会得到这种喜悦和平安。我们要如何做这样的改变呢？我们要如何把基督的这种爱深植在我们心中？有一项很简单，每天都能做到的做法，可以让教会的每位成员，包括男孩、女孩、男女青年、单身成人和为人父母者，都大有所为。这项简单的做法就是，各位在每天早晨的祈祷中，祈求天父指引你找到为他一位心爱的儿女服务的机会。在一天当中，要让你的心中充满信心和爱，去寻找一个你可以帮助的人，专注在这件事情上。就像蜜蜂专注于花朵以采集花蜜和花粉一样，如果你这么做，你的灵性敏锐度会提升，你会发现以前从来不觉得有可能的服务机会。多马·孟孙教导，在很多时候，天父会透过我们，透过你我，透过我们慈善的言语和行为，透过我们小小的服务和爱心之举，来回答另一个人的祈祷。宾塞甘会长说过，神的确注意到我们，他看顾着我们，然而他通常透过其他人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因此我们在国度中彼此服务是很重要的。我知道只要各位这样做，不论是在家里、学校、工作或教会里，圣灵必会引导你，你会察觉出哪些人需要服务，而那些特别的服务可能是只有你才能提供的。你会受到圣灵的提醒，获得极大的鼓舞，用基督纯正的爱和他的福音去协助影响这世界。要记住，就像小蜜蜂对蜂巢贡献的十二分之一茶匙蜂蜜一样，如果我们把我们所做的努力乘上数以万计甚至千百万个透过基督般的服务去分享神对他儿女的爱的诚心努力，那就会变成一股极大的良善影响力，将基督的光带进这日益昏暗的世界。当我们团结一致，就能把爱和怜悯带给自己的家人，带给孤单、贫穷、心灵受创的人和正在寻找真理和平安的天父儿女。弟兄姐妹们，我谦卑祈求，我们都能在每天的祈祷中寻求灵感，找到一些人，为他们提供有意义的服务，包括与他们分享福音真理和见证。在每天结束时，愿我们对于今日我可曾行善，可曾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这样的问题，都能回答是的。这是神的施工，愿我们都像勤奋专注的小蜜蜂那样忠心的去做神的施工。我如此谦卑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volunteered for serv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Marine Corps during the Vietnam War.
我在海军陆战队服务志愿役的时候，我到维吉尼亚州的宽提科要接受训练。才到不久，就和其他54名陆战队的新兵一起在兵营的床前立正站好。我们的军训教官是一位强悍而且身经百战的老兵，他一脚踢开兵营的大门，边走边夹杂着脏话，大声的咆哮。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在这么恐怖的下马威以后， 教官开始从兵营的一头用问题来盘问每一个新兵，他总有办法用脏话来大声地羞辱每一个人，没有一个幸免。他还命令每一个新兵都大声用是的长官或不是长官来回敬他。我看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因为我们接到了命令，就是要立正站好，眼睛正视前方。轮到我的时候，我知道他抓起我的运动背包，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在我身后的床铺上。他看了我的东西，然后走到我的面前来。我准备接受他的挑衅。他手里拿着我的摩尔门经，我以为他会对我大吼大叫，但他反而靠近我，小声地说：“你是摩尔门教徒吗？”我按照命令大声回答说：“是的，长官。”我预料这招的事情没有发生，他停下来，举起拿着摩尔门经的手，然后用很平和的声音说：“你相信这本书吗？”我再次大声回答说：“是的，长官。”这时候，我确定他会大声地污蔑摩尔门教徒和摩尔门经，但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走回到我的床铺，小心地放下了摩尔门经，然后没有停下脚步地走过我的面前，继续用脏话揶揄和羞辱其他的新兵。我常纳闷，这位强悍的海军陆大队教官那天为什么放我一马？不过我很高兴我能够毫不犹豫地说：“是的，我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还有，是的，我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这个见证是我在两位传教士和一位祭司定额组顾问的协助下，透过圣灵而得到了一份宝贵的礼物。我14岁那一年，有两位传教士李皮尔森和培道坎库森来教导我们全家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我受洗了。两年以后，我的祭司定额组顾问理查波尔要我读摩尔门经，我接受这项挑战，我每天至少读十页，直到我读完为止。我在标题页读到这本书是写给以色列家族一亿拉曼人，也写给犹太人和外邦人。英文版的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在序言部分也说，美洲印第安人的祖先主要是拉曼人。我读摩尔门经的时候，觉得他就是讲的就是我自己印第安祖先的事情。书中谈到一群人，其中一部分的人后来被称为拉曼人，他们是在主前600年从耶路撒冷移民到应许地。这本书也写到神与古代这一群住在美洲大陆某个地方的人民往来的记事，当中包括耶稣基督复活后在这群人民当中传教的事情。摩尔门经的内容告诉我们，他们后来分散到美洲大陆各个地方和附近的海岛上。他们的先知早就预言会有很多的外邦人最后都来到这一块应许地，神的愤怒临到拉曼人身上，他们会被分散，遭驱赶，几近灭亡。我的曾祖父艾克霍克是印第安波尼族人，19世纪中叶他出生于现在称为内布拉斯加的地方。 他19岁那一年，波林叔被迫放弃的2300万英亩的家园给拓荒者居住。1847年的时候，波林叔人向南走了数百里路，来到位于奥克拉荷马印第安屯垦区的一个保留区。波林叔人原有12000多人，他们抵达奥克拉荷马州的时候只剩不到700人。波林叔人就像其他族一样被分散遭驱赶几近灭亡。摩尔门经有一项特别的信息是要给以色列的遗裔，也就是拉曼人的后裔。尼非在解释他父亲有关末日的景象时候说出了这一项讯息，那时候我们后裔的遗裔必知道他们属于以色列家族，他们是主的约民，然后他们必知道也必认识他们的祖先，同时也认识他们救赎主的福音，那是他传给他们祖先的，因此必认识他们的救赎主，了解他教义的真谛，使他们知道如何归向他而得救。摩尔门经是一部神圣的经典，其中记载了圆满的永恒福音。先知约瑟斯密写道，摩尔门经是全世界最正确的一本书，也是我们宗教的拱心石。人若遵行其中的教训，比遵循任何其他的书更能接近神。因此摩尔门经还有一件给所有世人的信息。17岁的我第一次读摩尔门经的时候，就注意到摩尔乃的应许，当你们蒙得这一些时，我劝告你们要奉基督的名求问神，那位永恒之父，这些是否真实。如果你们用真心诚意来求问，对基督有信心，他必借圣灵的力量向你们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我跪下来祈祷时，我得到一个强烈的属灵见证，知道摩尔门经是真实的。另一个见证对我人生的规划一直有莫大的影响。我要劝所有的人都去读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我尤其要请以色列家族的遗裔，摩尔门经民族的后裔，不论你们住在哪里，都要一再研读摩尔门经，了解在摩尔门经所记载的应许，奉行并效法耶稣基督的教训和榜样，与主立约，遵行圣约，寻求并跟随圣灵的指引。我要引用摩尔门经另一位先知亚玛利的话作为结束。现在我亲爱的弟兄们，我希望你们都归向基督，他就是以色列圣者，也要领受他的救恩和救赎的大能。是的，来归向他，把你整个灵魂当献祭献给他，不断进食祈祷并持守到底，像主活着一样，你们必得救。当我们归向救主耶稣基督，有净化我们的心时，我们必定都能够成为实践摩尔门经伟大应许的工具。我这样做见证，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ank you, brethren.
谢谢弟兄们。 现在会众和唱诗班要一起唱《大家齐向前》。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70元罗伯特·盖伊和史考特·怀丁长老演讲，接着由尼尔·安德森长老为我们演讲。
This is the 182nd Semi-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The Savior once asked his disciples the following question: What shall a man give in exchange for his soul?
我们要放弃自己一切的罪，不论大小，以得到父所藏的永生丰收。救主曾经向他们门徒提出这个问题：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是我父亲多年前教我仔细思考的一个问题。小时候，我的父母就会指派我做一些家事，然后按照我的工作付给我零用钱。我每个星期会有比五毛多一点点的钱，我常常把这些钱拿去看电影。那个时候11岁的孩子看电影只要2毛半，这样剩下的2毛半可以让我买每块5分钱的糖，有电影看，还有5块糖可以吃，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一切都没有问题，直到我12岁的时候，一天下午我正排着队，发现12岁的票价是3毛半，也就是说我要少吃2块糖了。我还没有准备好做这样的牺牲，所以就在心里对自己说，你看起来跟上礼拜没什么差别。接着我便走上前买了一张2毛半的票，售票员眼睛眨都没眨，于是我买了平常会买的5块糖，而不是3块糖。我为自己的成就感到沾沾自喜，之后便很快冲回家，要告诉爸爸我如何赚了一笔。我直切地告诉他所有的细节，他则一语不发。我讲完之后，他只是看着我，然后说：“儿子，你会为了1毛钱出卖你的灵魂吗？”
他的话刺中了我十二岁的心，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多年之后，我向一位较不活跃的麦基喜德圣职持有人提出相同的问题。他是个很好的人，也很爱他的家人，但是他已经很多年没来教会了。他的儿子很有天分，隶属于一个职业精英运动团队，会旅行至各地比赛，并且在星期天练习出赛。这个团队已经赢得好几次全国冠军。我们见面的时候，我提醒他，身为一个圣职持有人，他已经被应许，如果他光大圣职的圣约和誓约，他就会得到我们的父所有的。然后我问他，全国冠军的头衔比父所有的更有价值吗？他轻轻地说，我知道你的意思。然后他就和主教约了时间见面。今日的我们很容易迷失在世俗各种的噪音里，纵使心怀好意，也不免迷失。世人向你施压，要你看目标看过了头。最近有人问我，一杯酒真的有什么关系吗？你看得出那正是敌人会提出的问题吗？该隐问道，主是谁？而我应该认识他吗？然后他就失去了自己的灵魂。当我们为小智自圆其说时，撒旦就胜利了。一瓶牛奶，一个拼错的名字，一碗汤，长子名分和继承权，就这么被交换了。当我们思考自己生活中一毛钱或全国冠军这样的交换时，我们可以像该隐一样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或是顺服神的旨意。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自己的行为是否被需要接受修正，因为我们的行为总是需要被修正。我们的问题却是，当我们的灵魂被召唤去按父的旨意行时，我们会退缩还是会去完成这样的召唤？主喜爱我们行事为人正义，但他也要我们不断的悔改顺服。我们在圣经中读到一个遵守诫命的富有年轻人跪在救主面前，问他要做什么事才能得到永生。救主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听到之后就转身悠悠愁愁地走了。另外还有一个富有却世俗的人，他也针对永生提出了相同的问题。他是拉曼人的国王拉摩纳的父亲。他说，我该如何才能从神而生，根除心中这个恶灵，蒙得他的灵？只要能得到这宝贵的快乐，我愿放弃我的王国。各位记得主透过他的仆人亚伦赐给他的答案吗？如果你愿悔改一切的罪，跪在神前，凭信心呼求他的名，相信自己必能得到，那么你必能得到你一切希望的。当国王了解到他需要做出哪些牺牲后，他就谦卑自己，俯伏在地，并请求说，神啊，我愿抛弃一切罪恶，认识您。这就是救主要我们交换的事。我们要放弃自己一切的罪，不论大小，以得到父所赐的永生酬赏。我们要忘记自圆其说，各种借口，合理化的辩词，防卫心理，拖延战术，表面功夫，个人骄傲，论断人的思想，不能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我们要脱离一切世俗，并在容貌上蒙得神的形象。弟兄姐妹们，请记得，我们并不只是被要求不做坏事而已。面对攻势不断的敌人，我们也必须采取行动，不能麻木不仁的坐着。在容貌上蒙得神的形象，就是要彼此服务。罪可以是实际上犯的罪，以及疏忽的罪，这两者我们都必须克服。我在非洲担任传道部会长的时候，学到这个我永远会记得的宝贵真理。我在前往开会的路上，看见一个小男孩独自一个人在路旁歇斯底里的大哭。我心里有个声音说，停下来帮这个男孩。我一听到这声音，立刻想到一个借口，你不能停，你会迟到，你是主领职员，你不可以迟到。到达教堂之后，我又听到那个声音说，去帮那个男孩。于是我把车钥匙交给一个名叫阿法西的教会成员，请他去把男孩带到我这里。大约20分钟之后，有人拍我的肩膀，那个男孩在外面。这个男孩大约10岁，我们得知他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被关在牢里， 他住在阿克拉的贫民窟，跟一个照顾他、给他食物的人住。为了赚得食宿，他必须在街上卖鱼竿。但是在叫卖了一整天之后，他伸手进去口袋里，摸到了一个洞，他所赚的钱都不见了。我和阿法西立刻了解，如果他没有带钱回家，他就被骂是骗子，很有可能被打一顿，然后被赶到街上。我之前遇到他的那一刻，正好是事发当时。我们给他了一些钱，取代他弄丢的收入，然后送他回去他住的贫民区，交给照顾他的人。当晚我回家时，提认到两项真理：第一，我比以前更知道神留心我们每个人，而且永远不会离弃我们；第二，我们必须时时倾听心中圣灵的声音，并且立刻前往，不论他要带我们到哪里去，我们都得将恐惧或不方便置之度外。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正在恳请我们慢下生活的脚步，要倾听，要抛开我们的恐惧和种种不便，立刻行动为他服务。有一天，门徒问救主，天国里谁是最大的？救主告诉他们要回转，变得像小孩子一样谦卑顺服。然后他说，人子来要拯救失丧的人。他用那句话阐明了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去拯救，拯救迷失的人、最后的人，并认为最不重要的人。光是避免犯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承受他的十字架，并且热心去做，带领他人归信。我们要怀着怜悯和爱心拥抱那位回头的浪子，要回应情绪激动的孤儿的哭喊，要回应那身处黑暗绝望之人的恳求，也要回应贫困家庭所发出的呼求。尼尔曼世为长老曾说，撒旦不需要让所有人都变得像该隐或犹大一样，他只要让有能力的人自以为是故的中立者就可以了。最近一场支联会大会结束之后，一位青少年上前来问我，神爱我们吗？用我们以服务为毕生直至的人生态度，能够时时坚定地告诉世人，神从不离弃任何人。至于这个问题，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撒旦会希望我们为了糖和世界冠军的头衔出卖自己的生命，救主则不求代价，呼吁我们放弃我们的罪，蒙得他的形象，并帮助我们能影响的人也这么做，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神所有的一切。而我们已被告知，那将比世上所有的财宝加起来还多，各位能想象得到吗？我最近前往尼加拉瓜的时候，在一个家境小康的房子里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的见证是我最宝贵的财产，我深表同感，我的见证是我灵魂的宝藏，我诚心诚意地留下我的见证。本教会是神真正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救主是这教会的首领，并经由他拣选的先知领导着这教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ile recently touring the beautiful,
最近在参观优美的犹他州百翰士圣殿时，想起了有点历史的夏威夷莱耶圣殿在重新奉献期间，我担任开放日重新奉献及文化庆典协调员的一次祈愿。在完成大规模整修的几个月前，我应邀和圣殿部门的执行理事威廉沃克长老以及他几位圣殿部门的同事一起参观圣殿，同行的还有几位承包商。那次参观的目的有一部分是要审查工程的进度及品质，我们参观的时候工程已经完成了大约 85%。参观圣殿时，我一边看沃克长老和他同事检查工程，一边听他们和承包商的对话。我注意到有个人每到一个房间都会伸出手来摸摸墙壁。这样做了几次之后，他搓揉着手指对承包商说，我觉得这面墙上有沙粒，有沙粒是不符圣殿标准的，你必须重新把这面墙打磨抛光。于是承包商尽责地记下每一个要注意的地方。我们来到圣殿一处极少有人会去细看的地方， 这个人叫我们停下脚步，注意刚安装好的一扇美丽的玻璃窗。那扇窗约有两英尺宽，六英尺长，中间镶嵌着一小块几何图案的彩绘玻璃。他指着这个简单图案里头一片两英寸正方的彩色玻璃说，这块玻璃有点歪。我看着那块玻璃，看起来放得蛮正的，但是拿尺仔细一量，就看出瑕疵了。这么一小块玻璃的确歪了八分之一英寸。承包商随即受到指示，必须换掉这扇窗户，因为它不符合圣殿标准。我承认，为了一个几乎注意不到的小瑕疵就换掉整扇窗户，让我很讶异。说真的，根本不会有人知道或注意到圣殿这么不显眼的角落里有这么一扇窗呢。那天我从圣殿开车回家时，回想着我从这次经验中学到的事，或者说我觉得自己学到了一些事。过了几个星期，我应邀去参观新落成的圣殿时，才对先前那次参观的经验有了更透彻的认识。我一进入整修完毕的夏威夷莱耶圣殿，就深深为它的优美与质感所震撼。各位可以想象，我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走进那些有沙砾的墙和有瑕疵的窗户。承包商重新把那些墙壁打磨抛光了吗？那扇窗真的换掉了吗？我走进那些有沙砾的墙面，惊讶地看到所有的墙壁都贴上了美丽的壁纸。我第一个想法是，原来承包商处理有沙砾墙面的方式就是把墙壁遮起来，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后来知道，原本就计划要在这些墙壁上贴壁纸的。我心想，如果本来就要贴壁纸，那么小的几乎看不到的沙砾又有什么要紧呢？然后我急着向有瑕疵的那面窗户走去，惊讶地看到一盆高大优美的盆栽就竖立在那扇窗户前面。我又想，承包商处理歪掉的那块玻璃的方式就是把它藏起来。我走上前去拨开盆栽的叶子，看到那扇窗确实换过了，我不禁笑了起来。先前那位歪掉的玻璃现在整齐端正地镶在图案里。我后来也得知，原本就计划要在这扇窗户前面摆上一盆盆栽的。为什么墙上带点沙砾，窗户有点不对称，就必须重新打磨或整面换掉呢？有谁会去细看或触摸这些地方呢？为什么承包商要符合这样的高标准呢？我怀着深思走出圣殿，仰望着重新装潢过的外墙，看到主的殿归主为圣这几个字时，找到了答案。本教会的圣殿的确名如其实，这些神圣的建筑物是建造来供我们使用的，在这些墙壁里面所执持的是神圣的拯救教义，所以这是谁的屋宇，应当是毫无疑问的。我们要求严格的建造标准，一点小细节都不放过。这样做不只是向主耶稣基督表达我们的爱与尊敬，更是向所有来参观的人表示我们尊重他、崇拜他，而且这是他的屋宇。主给先知约瑟斯密在那府建造圣殿的启示时指示道，你们来吧，带着你们所有的金子、你们的银子和你们的宝石，也带着你们所有的古董和懂得古董的人来，把地上一切珍贵的树都带来，为我的名进一所家宅，为了让至高者住在其中。这是旧约时代所罗门王为主建造圣殿时所立下的模式，只用最上等的材料和最精致的手工。今天我们在建造本教会的圣殿时，仍然延续这个模式，只做适度的调整。我学习到，即使凡人的眼睛和双手永远不会看到或感觉到任何瑕疵，主还是让我们知道努力的程度，知道我们是否尽力而为，做到最好。 我们个人在努力过佩衬蒙德圣殿祝福的生活时也是如此。主劝告我们，只要我的人民奉主的名为我建造一座殿，并且不让任何不洁净的事物进入，使它不被玷污，我的荣耀将停在其上。是的，我必亲自在那里，因为我要进去，所有进去且心地纯洁的人必得见神。但是如果那殿被玷污，我就不进去，我的荣耀也不会在那里，因为我不进入不圣洁的殿。就像承包商一样，我们一旦察觉自己生活中有哪些地方与主的教导不符，或是没有尽到最好的努力，就应当赶快改正这些缺失，知道我们是无法在主面前隐藏自己的罪行的。我们必须记住，当我们从事遮盖我们的罪时，看哪，诸天就退出，主的灵悲伤。我也学习到，本教会新建圣殿的崇高标准，正是我们应当如何生活的一个样式，甚至是一种象征。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将使徒保罗给予早期教会的这些教导应用在生活中。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神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我们每个人都是用上好的材料做成的，我们都是神圣工艺下的奇妙成品。但是我们一旦过了负责年龄，踏进罪恶和诱惑的战场，我们自己的这座殿就需要不时整修。或许我们内心的墙上有了沙砾需要打磨，或者我们灵魂的窗户需要更换，才能让我们站在圣地上。所幸的是，虽然我们努力要达到完美，但是我们被要求达到的标准并不需要那么完美，我们只需要遵守诫命，尽力做到最好，过着耶稣基督门徒般的生活。我祈求我们都会努力过正义生活，配称蒙德圣殿的祝福。愿我们都尽力而为，做到最好，做必要的改进，修正有瑕疵和不完美的地方，好使神的灵能住在我们里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十年前，我和内人凯西住在巴西圣保罗。当时，大卫·马里欧正担任巴西圣保罗因特格拉斯传道部的会长。他和太太尼尔及儿子威尔、卫斯理和崔斯就住在我家附近。他们接受先知的召唤，为了传教，离开自己的家园、事业跟亲人。马里欧会长有一天下午打电话给我，他们就读印第安纳大学四年级、主修小提琴演奏的21岁宝贝乖女儿乔西亚，在参加完教会聚会后，骑脚踏车回家的路上被卡车撞了。传来的第一个消息是，乔西亚的伤势还好，但是几个小时之后，她的情况忽然恶化。家人和朋友都尽食祈祷，希望奇迹会发生在乔西亚的身上。他的母亲搭机连夜从巴西赶过去，当他隔天抵达印第安纳时，他叫年长的孩子们去接他，他们哭着告诉他，乔西亚过世的时候，他们都陪在他身旁。我看着马里欧家庭经历事件的发生，以及随后几个月和几年的心路历程，他们哭泣，他们祈祷，他们怀念乔西亚，他们痛苦难当，哀伤至极，但他们的信心却一点也不动摇。信心的恩赐是属灵的无价之宝。耶稣祈祷说，认识您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您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的信心的核心是父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及救赎主， 我们知道约曼的福音已经复兴，摩尔门经是神的话语，今日的先知和使徒只有圣职的权要，这些信念都支持着我们，我们看重我们的信心，努力巩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祈求能有更大的信心，也尽一切所能去保护并捍卫我们的信心。使徒彼得为他所谓的叫你们的信心被试验下了定义，因为他经历过，还记得耶稣曾说，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彼得后来鼓励众人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这些火炼的试验是为了让你们更坚强，但他们有可能会减少甚至摧毁你们对神子的信赖，削弱你们信守自己对他承诺的决心。这些试验通常都以伪装的面目出现，让人难以辨别，他们会出现在我们的怯懦、软弱、敏感或非常在意的事情上。某人还可以承担得起的考验，对另一人而言却可能是火炼般难以承受的试验。信心蒙受试验时，要如何保持稳固不移呢？你一定要专注在那些曾经帮助你获得信心的重要事情上，要运用对基督的信心，要祈祷，要沉思经文，要悔改，要遵守诫命，还要为人服务。面临信心的试验时，不论各位想怎么做，就是不能离开教会，让自己在信心受试验时远离神的国度，就像是在龙卷风逼近时走出安全的地窖一样危险。使徒保罗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在教会的庇护下，我们护卫着我们的信心，和有同样信仰的人一同聚会，我们祈祷并找到祈祷的答案，我们透过音乐来崇拜，分享对救主的见证，为彼此服务，并且感受神的灵，我们领受圣餐，获得圣职的祝福，并到圣殿去。主说过，在各项教仪中都显示了神性的能力。面临信心的考验时，一定要在神的家宅中寻求安全与庇护，那里总有你的安身之所，没有任何一个考验是我们不能一起克服的。多马孟森会长说，社会的道德标准同样也在快速改变，过去被视为不正当和不道德的行为，如今得到许多人的认同。教会里有很多单身成人早已经超过了成年的年纪，他们即使发现目前的生活跟所预期的并不一样，却还是依然遵守贞洁律法，这可以说是他们信心的试验。我要对这些基督的门徒表达我深切的敬意和赞佩。神已命令只有合法结婚成为夫妻的男女才能运用此神圣的生育能力。救主在新约里为他的门徒提高了这项道德门槛，他说，凡看见妇女就动一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他教导我们不要审判别人，但是他也无所畏惧的直言，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家有一个朋友，各位可能也认识像他这样的人，或者你就是这样的人。他一直保持忠信，在教会里忠诚地服务，在工作上受人敬重，在家里受人喜爱。虽然单身，但是人期待能有婚姻和儿女。 他说，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信赖耶稣基督。我相信，只要我忠于我所立的圣约，包括贞洁律法在内，我就会得到所有的祝福。另外，有个朋友在接受了严谨的学术训练后去传教，相当优秀。他希望组织家庭，他的信心受到的试验是他有同性恋倾向。最近他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我的教长祝福应许我，有一天我会有自己的家庭，会在今生还是来生，我不知道。但是我不想做任何会阻碍我得到神所应许祝福的事情。遵守贞洁律法是一项挑战。不过我们来到世上不就是要去面对挑战，借着遵守神的诫命来表达我们对他的爱和尊敬吗？我蒙福能有健康的身体，又有福音、亲爱的家人和忠诚的朋友，我为这许多的祝福而心存感激。世人抗议说，神怎么能要求这么多？但神回答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前面两位主的跟随者，以及许许多多像他们一样的人，都体验过救主的应许。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我们还有一项试验，就是总有某些人要诋毁教会和破坏我们的信心。现在他们运用网络来进行，有些和教会有关的资讯，不管看起来多么具有说服力，终究都不是真的。我还记得在1985年，有个同事走进我在佛罗里达州的办公室，拿了一份刊登在《时代》杂志里面的文章，标题是《挑战摩尔门教的根源》。文中谈到当时出现的一封据称是马丁·哈里斯所写的信，内容与约瑟·斯密对找到摩尔门经叶片的说法大不相同。我的同事问，这个新消息会不会就此毁了摩尔门教会？这篇文章引述一个因为这份文件而要离开教会的人所说的话。后来，据说也有其他人因此离开教会。我认为这就是他们信心的试验。几个月后，专家们发现，而伪造的人也承认，那封信完全是捏造的。我记得我当时真希望那些因为这个骗局而离开教会的人能回到教会来。有些人因为觉得教会某位领袖多年前所讲的某段话，似乎与教会的教义不符，而受到了信心的试验。本教会的教义有个很重要的原则，教义是由总会会长团和十二使徒定额组共15位成员所共同教导的，不是隐藏在某个演讲的某个含糊段落里。真实的原则经常都有许多的人在教导，要找我们的教义一点也不难。教会的领袖是诚实但不完美的人，要记住摩罗乃所说的这段话，不要因为我的不完美谴责我，不要因我父亲的不完美谴责他，却要感谢神向你们显明了我们的缺点，好让你们学得比我们聪明。约瑟·斯密说，我从来没有告诉你们我是完美的，但我所教导的启示却是完美无误的。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历史与命运是神手所行的奇妙奇迹，只能透过属灵探索的透视镜才能完全理解。泰弗·彭森会长说过，个人终究要仰赖自己的信心，表明自己的立场。需要各位表明立场时，请不要惊讶。基本上来说，试验本身是痛苦难受的，会有痛苦、迷惘、失眠的夜晚和泪湿的枕头， 但我们不需要把考验变成灵性的致命伤。我们不需要因此离弃了所立的圣约，或是离开了神的家宅。记住啊，你们要在神的儿子基督，我们救赎主这块磐石上建立根基。这样，当魔鬼刮起他的强风，当他所有的冰雹和强烈风暴打在你们身上时，都没有力量控制你们，因为你们建立于其上的磐石是稳固的根基，不会倒塌。就像烈火能把铁烧成钢一样，只要我们在信心接受火炼的试验时保持忠信，我们属灵的力量就能得到提升与巩固。陶德·克里斯多长老谈到他从个人经验中学到的教训，那时的我饱受煎熬，但如今回顾过去，我很感谢当时的难题并没有快速的解决之道。我逐渐认识救主和天父，这种方式和其程度是透过其他事情所难以达到的。我学到要全心信赖主。彼得把这些经验形容成比金子更宝贵。摩罗乃也说，信心受到考验后才会得到见证。我在演讲一开始谈到马里欧家庭。上星期我和凯西与他们一起到乔奇亚的墓地去。十年过去了，亲友们依旧诉说着他们对乔奇亚的爱与回忆。他们准备了白色气球来纪念。乔奇亚的母亲流着眼泪，温柔地叙说她获得了更多的信心和理解。乔奇亚的父亲悄悄地告诉我，他也得到神所应许的见证。有信心之后，就会有信心的试验，试验则带来更大的信心。主对先知约瑟·斯密的安慰应许，与主对接受信心试验的各位的应许相同。持守，不要怕，因为神必与你同在，永永远远。我为此做我神圣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感谢所有演讲者以及透过任何方式参与本场大会的人。我们要感谢男女青年唱诗班今天下午带来优美的音乐。我们要提醒弟兄们，总会圣职大会将于山区日光时间今天晚上6点在会议中心举行。明天早上山区日光时间9点半至10点将举行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转播。星期天晨间大会将在转播之后立即开始。现在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十二使徒定额主达林乌克斯长老演讲。他是本场大会的最后一位演讲者。在他演讲之后，唱诗班将献唱在这欢欣喜悦的日子。接着由70元河西亚龙所长老做闭会祈祷。
我们都记得小孩大声呼喊，伸手向我们求助时的感受。慈爱的天父给我们这样的感受，为的是激励我们去帮助他的儿女。我们有责任要保护儿童，为他们的福祉采取行动。在我谈到这项责任时，请大家回想刚刚所提及的感受。我是根据耶稣基督福音的观点来发言，这也包括了他的救恩计划。这就是我的召唤。教会当地领袖负责单一的地理范围，例如一个支会或支联会，而使徒则负责向全世界做见证。 在各国、各族、各宗教里的所有儿童都是神的儿女。虽然我不像本教会的其他领袖以政治或公共政策的观点来谈这个议题，然而我在为儿童福祉请命时，却不得不论及公民、公职人员及私人机构的员工所做的各项选择。我们都受到救主吩咐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而且对于弱小无抵抗能力的人更要如此。儿童很容易受到伤害，他们几乎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或为自己提供所需的一切，而且对攸关自己福祉的事几乎没有影响力。儿童需要有人为他们请命，也需要有人为他们做决定。这些做决定的人要将儿童的福祉置于成人的私利之上。让我们大感震惊的是，邪恶成人的犯罪和自私使得世界各地数百万计的儿童成为受害者。在一些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儿童被绑架到彼此交战的军队中充当士兵。根据一项联合国报告，每年估计有超过200万名儿童成为卖淫和色情的受害者。以救恩计划的观点来看，对儿童最严重的残害之一就是拒绝让他们出生。这是世界性的趋势。美国全国出生率达到25年来的最低点，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国家的出生率多年来已低于生育替换水准。这不仅是宗教议题而已，新兴一代人口的递减会使得各文化甚至国家因而虚化、衰败，终至消失灭亡。造成出生率递减的原因之一是堕胎。全球估计每年有超过4000万个堕胎案例。许多法律允许甚至鼓励堕胎，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大罪恶。怀孕期间也会发生其他残害儿童的情况，原因在于母亲营养不足或使用毒品，因而使得胎儿受损。有许多儿童在出生前就被剥夺了生命或受到损伤，令人感到难过。又讽刺的是，许许多多不孕的夫妻渴望拥有子女，而且在寻求收养婴儿的机会。对大众来说，儿童出生后受到虐待或忽视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全球有几乎800万名儿童在满5岁前就死于可治疗及可预防的疾病。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每4名儿童就有一位由于营养不足而在身心方面有发育不良的问题。身为本教会的领袖，我们到访和居住于世界各国，目睹了许多这样的情况。总会初级会会长团报告说，有些儿童的生活情况简直难以想象。一名在菲律宾的母亲表示，有时我们没有足够的钱买食物，但这不要紧，因为这让我有机会教导子女信心。我们聚在一起祈求得到援助，孩子会看到主赐给我们祝福。在南非，一位初级会儿童童工遇到一名孤单伤心的小女孩，旁人出自关爱问了她几个问题，她低声地回答说，她没有父母，也没有奶奶，只剩下爷爷可以照顾她。诸如此类的悲剧在非洲相当普遍，那里有许多照顾儿童的人死于艾滋病。即使在富裕的国家中，年幼的儿童和青少年也会因为被忽视而受到伤害。在贫困中成长的儿童获得较不理想的健康照护，接受教育的机会也不足够，他们所处的环境及文化甚至是父母的忽视，也很容易让他们身处危险之中。杰佛瑞·赫伦长老最近分享了一名后期圣徒警官的经验，他在教 他在调查案件时，在当事者的住处发现五个小孩挤在一起，他们没有寝具，在污秽不堪的地板上想办法入睡，他们的母亲则是和其他人饮酒作乐。这间公寓里没有食物可以让他们充饥。这名警官把这群孩子安置在临时的床铺后，便跪下祈求他们能获得保护。正当他要离去时，其中一名大约6岁的孩子追上他，抓住他的手恳求说，请你收养我好吗？我们记得救主把小孩子带到信徒面前时的教导，他宣告，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儿童应受到保护，以免遭受他人危害。我们思考此事时，也应当将心理虐待的危害包括在内。父母、其他照顾者、教师或同侪，若是贬义、欺负、羞辱儿童或青少年，这些行为所造成的伤害，可能比身体上的创伤带来更长久的影响。若是有人使儿童或青少年觉得一无是处，不受关爱或受人厌弃，都会在他们情绪健康和发展上造成严重及长久的伤害。因为特殊情况包括同性吸引而备受煎熬的年轻人特别容易受到伤害，这样的人需要他人的关爱和理解，而不是受到欺负或排斥。我们若是有主的帮助，就能够悔改和转变，并且对主的儿女，也就是我们的子女和周遭的人更有爱心，更能提供协助。儿童与父母或监护人之间的关系可能在身体和情感上对儿童本身造成危害，鲜少有案例比这种危害更为严重，更值得关切。有些家长在身体和情感上伤害儿童或毁损儿童的外貌。多马孟宗会长在谈及此事时称这种行为是虐待儿童的恶行。我在犹他州最高法院服务期间，必须研究此类案件中令人震惊的证据，这些证据令我感到相当痛心。若要谋求儿童的福祉，最重要的考量要件就是他们的父母是否结婚，这段婚姻的性质和维持的时间，还有更广泛的来说，儿童居住地区在婚姻和儿童保育上所抱持的文化与期望。两位研究家庭的学者说明，古往今来，婚姻制度的首要宗旨向来都是繁衍子孙及养育子女。婚姻提供文化上的联系，这联系让父母与子女的母亲结合，以此促使父亲与子女之间产生连结。然而近来子女却越来越不受到关注。关于现在法律对婚姻和离婚所抱持的态度，一位哈佛大学法学教授说明，依照法律和接受度颇高的文献来看，目前美国社会对婚姻的态度似乎是，婚姻关系之所以存在，主要是为了让配偶个人获得满足。假如婚姻不再发挥这项作用，那么这不该归咎任何人，任一方配偶皆可任意终止婚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几乎不会顾虑到子女，他们充其量只是婚姻中的次要角色。我们教会的领袖已教导，若有人将婚姻视为可随意签订的契约，遇到第一个难题时就终止契约，那么这是邪恶的行为，理当受到严厉谴责。如果这种行为迫使子女承受痛苦，那就更应该受到严厉谴责，而且离婚会影响到子女。最近一年，超过半数离婚案例的当事人都是拥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许多孩子原本可以拥有双亲共同抚养的祝福，只要他们的父母遵守家庭文告这项受灵启发的教导。夫妻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照护和照顾他们的儿女。 儿女有神圣，父母有神圣的职责，要在爱与正义中教导、教养儿女，提供他们属世和属灵所需要的，教导他们彼此相爱、彼此服务。教导子女最有力的方法就是透过父母的榜样。离婚的父母则难免给了子女负面的教导。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离婚对子女的益处而言是必要的，不过那些情况都是特例。当婚姻发生问题时，争执中的父母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应多加考量子女的利益。有了主的协助，他们就能做到这一点。子女需要由双亲抚养，从中获得情感及个人力量。他们的双亲要经由婚姻结合，在目标上团结一致。我是由寡母抚养长大的，因此我从亲身经验了解到，要做到这一点并非一直都很容易。然而只要有可能，我们就该尽力达到这样的理想。现行的法律允许所谓的无过失离婚，使得子女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以子女的立场来看，离婚太容易了。一名做学严谨的学者根据其数十年的社会学研究归纳出这样的结论：一般而言，会为子女带来最佳结果的家庭结构都是两位维持婚约的亲生父母。纽约时报记者写道，有项明确的事实是，虽然美国的传统婚姻日渐式微，然而日益增加的证据却显示出婚姻制度对 子女的福祉而言相当重要。对于为人父母和即将为人父母的人而言，这项事实在有关婚姻和离婚的决定上提供了重要指引。我们也需要政治人物、制定政策的人和政府官员更加关切能带给儿童最佳利益的事物，而非关注于选民和极力拥护成人利益的人的私利。儿童也是未婚关系的受害者。谈到我们新兴一代的福祉，鲜少事实会比一项最近的报告更让人忧心不安，那就是美国有 41% 的新生儿是由未婚女性所生。未婚母亲所面对的是艰巨的挑战，而且证据清楚显示，跟已婚父母抚养的子女比较起来，未婚母亲的子女承受了显著不利的条件。大多数由未婚母亲生下的子女都有同居的父母，比例上占新生儿总数的58%。这些同居伴侣放弃了婚姻，然而不论我们对此抱持何种看法，研究显示他们的子女显然承受相对不利的条件。对子女而言，婚姻的相对稳定性非常重要。我们应该可以假设，由同性父母抚养的子女也承受相同的不利条件。就这类情况对儿童的长期影响而言，社会科学上的文献充满争议，而且充满政治色彩和看法。其中的主要原因，就如同《纽约时报》记者所说的，同性婚姻是个社会实验，就像大部分的实验一样，我们需要一段时间才会了解其后果。我已代表儿童各地的儿童请命。有些人会拒绝相信我所提到的一些例子，但任何人都不该拒绝这项恳求。对于儿童及新兴一代的福祉及未来，我们要齐力增加关注。我们所谈论的是神的儿女，借由神强而有力的协助，我们可以做更多事来帮助他的儿女。关于这项恳求，我所论及的对象不仅是后期圣徒，还包括所有具有信仰的人，以及其他为实践其价值观而将他人需求，特别是儿童福祉，置于自身需求之上的人。注重宗教信仰的人也注意到救主在新约中所给予我们的教导。纯正的儿童是我们在学习谦卑和易于受教上的榜样。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我们在摩尔门经读到复活的主教导尼斐人必须悔改受洗，变得像小孩那样，否则他们无法承受神的国。我祈求我们会像小孩一样谦抑自己，并且主动伸出援手来保护我们的小孩，因为他们是我们教会及国家的未来。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我们在天上慈悲永的天父，在这个的结束的时候，我们想表达我们的爱。我们可以被启示，借由我们所听到的教导。我们祈求，我们可以知道 你想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可以追求救主耶稣基督，我们爱你。
We can help others. We want to follow thy beloved prophet Thomas's mouth.
因为我们可以追求我们敬爱的先知孟孙多玛。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世界上的孩子们。我们想要帮助他们。我们祈求世上的父母还有祖父母来帮助这些小孩。我们祈求您特别祝福那些请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角色，再让我们可以帮助其他人，让他们变得更有爱心和信仰。我们祈求你，我们祈求你让其他人也可以有我们所得到的幸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This has been a broadcast of the 182nd.
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2周年下半年总会大会的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及总会职员。音乐由犹他州班宁及泰勒斯维尔自联会的男女青年唱诗班演出。本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做其他用途。